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官员礼拜二上午表示，礼拜一发生在半月湾农场的大规模枪击案已经排除仇恨犯罪动机或属工作场所暴力。这一宗枪击案造成七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尚未清楚引发这一宗枪击的具体原因。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称，疑犯赵春立将在礼拜三下午1:30出庭接受提审。警方仍在努力确认受害者身份，但透露其中包括6男1女，有亚裔亦有拉丁裔。一名男性伤者目前仍在手术中，情况稳定。礼拜一在半月湾发生的枪击案是自2021年5月圣何西交通局发生的枪击案以来湾区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在白宫礼拜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对死者表示哀悼。拜登督促参众两院尽快就进攻型武器禁令达成一致。加州近日发生三宗枪击，造成19人丧生后，加州北方的华盛顿州今日亦传出枪击，枪手在枪杀三人后逃逸。警方表示，这个是一宗随机攻击，正全力缉凶。位于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东南约160公里、只有约10万人口的亚基马市，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当地时间凌晨3:30在 Circle K 便利商店射杀三人。这个似乎是一宗无缘无故的攻击。亚基马市警察局长莫瑞表示，男子走入店铺之后开始射击，先在店入边射杀一人，行出店铺之后又在店外射杀一人，走到对面街之后似乎又射杀一人。警方正在检视商店周围的监视器录像。21岁枪手哈多克行凶之后从附近加油站摄取一辆车，揸车逃逸。德国对中政策有了转弯的迹象。日经亚洲报道，中国国有企业中远海运已经在去年6月静静归还了杜伊斯堡港口码头 30% 的股权。去年11月，杜伊斯堡亦叫停了与华为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这个表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德国碰钉了。德国杜伊斯堡是德国工业重镇，杜伊斯堡港就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2014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德国，透过一带一路基建将杜伊斯堡当作欧洲物流中枢。北京计划在2021年在莱茵河畔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国商业中心，数百家中国公司将从那里发展它的欧洲分销网络。不过现在中国一带一路在杜伊斯堡的前景越来越暗淡。似乎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海迈迪说，德国政府即将发布新的中国战略，这个可能会使杜伊斯堡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进一步降温。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欧洲联盟礼拜二同意加码军援乌克兰共5亿4500万欧元，包括武器采购及军事人员训练，使得俄乌战争以来欧盟对乌克兰军队援助总额达到36亿欧元。欧盟外交企安全策略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乌克兰战争将近一年，战场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因此欧盟外长今年第一场会议仍必须优先讨论乌克兰。另外，乌克兰传出贪腐丑闻，国防部副部长沙波瓦罗夫、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等多名政府官员落台，这个是因为泽连斯基当局对政府高层发起了调查。据悉，沙波瓦罗夫涉及了乌克兰军方采购食品的贪腐案件。美国跨国公司 3M 公司在报告了利润下降后，礼拜二宣布公司将裁减2500个制造业职位，以应对持续的经济困境。该公司的销售空气净化器和呼吸器等产品的部门面临需求放缓问题。公司礼拜二表示，受货币波动的拖累，第四季度的销售额下降了 6%。该公司表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继续下滑。3M 仲表示，由于客户支出的疲软蔓延到假日季节，面向消费者的部门的需求在12月份下降得最快。 中国新年除夕夜的蒙特利公园市舞厅枪击案，死者增至11人，官方礼拜二公布首批遇难者名单。洛杉矶郡验尸官法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11名受害者的年龄全部介乎57岁至76岁之间。验尸官办公室公开了5名男性和6名女性受害者的身份。驻洛杉矶台北经文署称，遇害者中有2名台裔美国人。另外，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称，至少有1名中国公民在枪击中遇害。警方透露，他们正在调查枪击案疑犯是否认识其中的任何一名受害者。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联合8个州，纽约、加州、维珍尼亚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卡罗拉多州、田纳西州、罗德岛州，正式在维珍尼亚州联邦法院起诉谷歌非法垄断数字广告市场，并寻求拆分谷歌的数字广告技术业务。这个是司法部2年多来第二次起诉谷歌，亦是拜登政府首次起诉谷歌。美国司法部在诉讼中表示，谷歌利用其对数字广告技术的支配地位，将更多交易转移到自己的广告技术产品中，从中提取过高的费用，以牺牲广告商和出版商的利益来中饱私囊。Alphabet 的股票受此消息影响，延续跌势，一度下跌 1.4% 至盘中低点。该股在截至礼拜一的12个月内下跌了 23%。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表示，去年黑客入侵加密产品，盗出价值1亿美元以太币的幕后黑手与北韩有关。据 CNBC 的报道， FBI 能够确认北韩的两个黑客组织拉扎勒斯集团和 APT38 策划了2022年发生的跨链桥袭击事件。去年6月，区块链平台 HubMoney 公司发现受到攻击，黑客先是用11笔交易获取了价值1亿美元的代币，将它发送到另一个钱包，然后兑换成以太币盗走。据 FBI 的调查，这个月一名北韩人曾经使用移动加密币的匿名系统，清洗了去年盗窃的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以太币。部分货币还被发送到几家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转换成比特币。 FBI 表示将继续调查北韩盗窃和洗钱虚拟货币的行为，因为这些货币可用于支持北韩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官员礼拜二表示，拜登政府正在推进向乌克兰援助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计划，这个将是进一步武装乌克兰的重要一步。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说，拜登尚未作出最后决定。官员说，但如果真是同意援助先进的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一举动可能会促使德国效仿，亦向乌克兰援助先进的炮热坦克。好多欧洲国家使用德国制造的炮热坦克。礼拜一，波兰国防部长表示，波兰已正式请求德国允许其从自己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炮热坦克。其他国家亦表示，如果德国同意，他们亦会这样做。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向北京当局提出证据，指控一些中共国企可能正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这些匿名的消息人士并未详细说明中企提供了哪些支持，只表示包括了非致命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没有完全规避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这种趋势令人担忧。美国官员已经向中方官员提出关切，并警告了中方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彭博社称，政府正在审查所收集的证据，并确定其重要性。如果发现中企支持俄军入侵，美国的对俄政策、对华政策势必会发生改变。
疫情爆发三年，中共暂停美国公民10年有效期的赴华签证，至今都未有恢复，令华人难以回国探亲。日前，三万在美国华人联署要求恢复签证效力，但中共官方就拒绝， 呢份1月11号发出喺 change.org 网上嘅请愿书，到咗20日已有大约29000人联署签名，截至24号签名人数已超过30000，联署发起人设定嘅目标系35000。中共已喺今年1月8号将疫情管控降级，仲松绑入境限制，但中共驻美大使馆官网1月20号发布的答记者文中，依然拒绝恢复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的10年有效的签证。文中说，将来会根据疫情形势适时调整有关政策，但现阶段只维持原来10年有效签证持有者发放半年有效二次入境的短暂签证，并且旅游、就医等类别的签证依然暂时不受理。日前美国下令中国旅客入境时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共拒绝不恢复10年签证，被猜测可能是有意报复美国。继美国总统拜登屋企传出发现机密文件之后，前总统彭斯礼拜二通知国会，他1月16号在印第安纳州卡梅尔的屋中发现了少量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彭斯成为继拜登和前总统川普之后第三位在屋企存放在任期间机密资料的美国高级官员。总统档案法要求总统和副总统将文件移交国家档案馆妥善保存。彭斯的团队说，他们在1月18号通知了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在两个小的箱里面发现少量潜在机密文件。国家档案馆之后按照标准程序通知了联邦调查局 FBI。 彭斯的团队表示，即使这些文件带有机密标记，但司法部或发布文件的机构需要对这些文件是否被视为机密文件作出最终决定。彭斯的推进美国自由办公室没有发现机密文件。礼拜二，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替彭斯辩护，说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川普写道，曼克彭斯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一生中从未故意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上个礼拜裁员之后，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和其他高层在今个礼拜的全体员工大会上和员工互动。皮查伊说，作为削减成本措施的一部分，将减少向谷歌高层副总裁及以上级别员工发放的奖金。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上个礼拜宣布将裁员大约12000人，占员工总数的 6%。这个公司自2009年以来首次进行大规模裁员。在科技公司员工的薪酬中，奖金和股票奖励通常可以占其中很大一部分。谷歌的人事招聘信息显示，公司高级副总裁每年的基本薪酬超过55万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